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来自3906年的真相，和另一个话题是天坑之谜。来自3906年的真相，人类的毁灭和新生。今天我们要谈一谈一本离奇的日记。这本日记是在100多年前写成的，不过内容就是对人类未来近2000年的预言。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惊人的大事件，包括令欧洲覆灭的核战、火星殖民、全像科技，甚至人类的灵性觉醒，这些在100多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那这本日记所描绘的只是一场幻想吗？抑或是有关人类未来的真实记录呢？这一切都要由1921年日记的作者保罗·迪纳克陷入昏迷开始讲起。奇怪的昏迷，迪纳克出生于瑞士，精通多国语言，他因为身体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来到了拥有舒适的地中海气候的希腊。在调养身体的同时，他在一间学校教德语。1921年5月的某一日，迪纳克正在那里上堂，突然他觉得头晕天旋地转，随后就睡低了。那个时候的欧洲正爆发流行性脑炎，亦叫嗜睡症。这一种病会影响大脑，患者没有办法讲话，甚至没有办法移动，有些急症病人甚至会进入昏迷状态。根据统计，在1915年到1926年间，全球有超过100万人感染这个病，有50万人得这个病而死了，而迪纳克正是感染了这种病，大家赶紧将他送去医院救治。这个时候，纳迪克开始发高烧，他觉得在这个之后的几个钟头，自己有时清醒，有时昏迷。在迷迷糊糊中，迪纳克感受到有不同的男人、女人来到他身边，俯视看着他。他估自己已经被送到大城市的医院，这些人都是医生和护士。不过当他彻底清醒过来之后，他发现情况不妥了，这里绝对不是医院，周围摆放都是一些他不识的东西，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陌生。他扭转头想看看窗外的情况，但看到的一扇高高透明的门，或者他想说是高大的落地玻璃窗。但是1921年大家显然没有这个概念。透过这一扇门，纳迪克看到郁郁葱葱的乡村风景，鲜花盛开的草地蔓延在山坡，直到消失在天际。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是水晶制造的，柔和的光线在美丽的色彩上流动，耳边似乎还隐隐约约传来小朋友唱圣歌的声音。迪纳克的第一个想法是，难道我已经死了，来到天堂？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他依然感觉到身体很痛，全身发烧。这个时候第二个念头又闪过了，我是不是到了外星球呢？但是他想回起自己迷糊中看到的人，他们不是外星生物，亦是人类，那我到底在哪里呢？迪纳克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当他站在一面镜那阵，这个问题即刻就被另一个惊人的问题所代替了。这个就是我是边个？原来纳迪克在镜中看到一张年轻、陌生但充满惊恐的面，很明显这个不是自己的样子。迪纳克失控地大叫起来了，他看到大家冲了入房间，而他就晕了过去。当迪纳克再次醒来的时候，他看到身边穿着很奇怪衣服的人， 他们用自己听不明白的语言在这里讲什么。还好迪立克精通多国语言，他由这些话中识别到一些类似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亦即是北欧语系的单词。知道其中两位是他的主治医生，迪立克试图跟他们沟通，但基本上就是徒劳无功。后来年龄稍长的一位医生似乎意识到迪立克使用的一种古老的语言，于是尝试用不纯熟的德语跟他沟通。他称呼迪立克为安德烈亚斯·洛瑟姆，说他29岁，是一位非凡的物理学家，因为意外而受伤住院。但纳迪克就一再说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做安德烈亚斯·洛瑟姆，他叫保罗·迪立克。为了搞清楚迪立克的状况，医生带着迪立克来到一个大房间，跟两位穿着白袍的长者见面。看着两位长者威严的表情以及医生恭敬的态度，迪立克相信他们不是国王就是祭司。他跪在地下，他跪在地下喊着地告诉他们自己经历的一切。这两位被称为智者的长者一开始亦流露出很震惊的表情，后来他们似乎明白了原委，于是就告诉迪立克知他所经历的是一种罕见的超心理现象，叫做意识转移。当身处3906年的安德烈亚斯·洛瑟姆因为受伤而临床死亡了15分钟，医生急救冷冻了他的大脑，还成功重启了他的心脏。就在这个时刻，来自1921年的迪立克的灵魂进入了这个身体。那意识是怎样跨越2000年来实现肉体转移的呢？智者告诉他知，人类的认知是很狭窄的，时间并不是线性的，宇宙中存在着超越人类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知的伟大存在。这些概念放在今日，大家听了是不是觉得真的很深奥呢？对迪立克来说就更加是这样。不过智者传递出的宁静祥和令他逐渐平静下来，他开始接受现实。之后一位叫史提芬的男人被找来了，他是安德烈亚斯最好的朋友，现在由他来照顾迪立克的生活。而智者决定只有史提芬和迪立克的医生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对其他人来说迪立克就是安德烈亚斯。为了帮助迪立克熟悉3906年的世界，他们向他提供了一种名为Rain Strange 的设备，而迪立克对他的描述估计可以被很多人惊到下巴跌了下来。迪立克描述 Rain Strange 是一个可以拿在手中设备，大概和书本差不多大，跟着他学习知识的话甚至都不需要读它。什么意思呢？这个装置可以在黑暗中发光，可以自己发出声音和音乐，当你想了解什么时候，它就有一个声音在一旁叙述，同时会有动态的立体画面出现在你的眼前，给你可以沉浸式的亲身体验。看到这些描述，大家是不是瞬间想到了 iPad 视讯节目，而 Rain Strange 还要更强大，感觉是增加了阿扩增实景技术的升级版 iPad。 而迪立克就透过 Rain Strange 来了解人类的历史，不过他手中的设备做了设定，20世纪的内容不允许他了解，为的是万一有一天迪立克回到过去，不至于做出改变历史的事。而对于21世纪到3906年之间的事，随便看，迪立克都看到什么的未来呢？人类未来的编年史，迪立克说他看到由2000年到2300年是人类最艰难的时期，人口过剩和地区性的冲突令世界处于动荡之中。到了2204年，人类终于成功移民火星，被挤拥的地球透一啖气。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人口过剩和地区性的冲突令世界处于动荡之中，到了2204年，人类终于成功移民火星，被挤拥的地球透一啖气。现在继续讲下去，于是在短短的60年间，移民火星的人数达到了2000万人。不过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降临，人类的技术毫无招架之力，人类在火星上殖民地被彻底摧毁，2000万生命瞬间消失。在这个之后，大家再没有鼓起勇气重新尝试征服那一颗红色的行星。不知道心心念念想要移民火星的马斯克，如果看到这一本日记的描述，会不会改变他的火星计划？不过最令迪纳克觉得不可思议的，不是人类殖民火星，而是人类对外星人的认识。他说人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了解所有邻近的行星，而且还知道少数拥有生命的行星上居住有智慧和精神生物。这些生物不想和人类接触，他们更喜欢由外部观察人类，研究人类。只有当这些外星生命感觉到人类因为不成熟和无力应对自己所释放的巨大自然力量而濒临灭绝那阵，他们才会尝试和人类联系，做一些指导，然后消失。我们接着说地球上的事，迪纳克写道，在火星殖民彻底失败之后，大家对地球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到了2309年，一场中型规模的战争在欧洲爆发了，国家之间互相投掷可怕的武器，武器所到之处一切化为灰烬。根据迪纳克的描述，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威力巨大的核武，就这样大部分欧洲被摧毁了，只剩下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根据 Ring Swing 的讲法，这一场战争持续了80年，地球上大部分人类人口将消失。时间继续推进到2396年，人类终于厌倦了无尽的战争，成立了 State 2，意思是拥有法律和秩序的世界性国家，而这个亦是标志着人类新历史纪元的开始。2396年以前都被归类为古代史，一开始这个新的世界政府亦是由利益集团控制。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之后，大家终于成功地被拥有智慧和爱心的智者成为政府高层，而大家的物质生活亦变得越来越富足，大家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而工作只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到了迪纳克所在的3906年，大家在童年接受教育，到了17岁开始工作，勤奋工作两年之后就可以提前退休，去过任何他们想要过的生活。你可以选择躺平，亦可以选择继续钻研科学或者追寻艺术。这个听起来似乎是乌托邦一样的世界，这样的人间天堂真是存在？其实人性中的弱点，例如自私、贪婪、懒惰，注定了这样的世界不可能存在。无论 99% 的人有很多，只要有这些 1% 的坏人，就可以将一切搞乱。那迪纳克所看到的未来世界又是怎样一回事呢？迪纳克说，因为那段时的人不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人类，而是一种新人类。这个感又是怎样回事呢？灵性觉醒大约到了3000年左右，人类开始出现精神层面的觉醒，发生这一种变化的人类和之前有了本质区别。 连大脑结构都出现了变化。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他们是升为成功的新人类。除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感官之外，新人类出现了超感功能，能够和宇宙更高层的智慧连结，大家一瞬间可以得到大量的高层讯息，对生命、对死亡、对人世间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感受到巨大的喜悦和精神升华。人类在开悟的感受，迪立克就曾经和史提芬做过一次关于生命的深入探讨。迪立克说他一直被告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切都将结束，一切都会被留在身后。不过史提芬告诉他知，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留下的是你所做的所有善行和完成的工作，而你唯一带走就是你的内在修炼和自我提升。这个当然取决于每个灵性生命所走的路，他们亦相信生命的永恒，即使人的身体不存在，灵魂亦会找到在其他世界中显现的方式。或者这个就是为什么拥有灵性觉醒的新人类能够完全放下自我，为他人奉献。他们对自私、竞争、损人利己这样的行为完全不可理解和接受，甚至无法想象今日人类的行为。而在迪立克看来，他亦觉得未来人类的行为很奇怪，觉得他们虽然年纪一大把了，但就表现得如同无忧无虑的小朋友，例如在路上随便遇到一个人都毫无不设防地将家底都同人地讲一次，而对方亦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迪立克逐渐适应了3906年的生活，他原以为自己就将一直留在未来，点知边个都没预知边个离别。而这一切都和一位叫做安娜的女子有关，跨越2000年的轮回。安娜是纳迪克年轻时瑞士的青梅竹马，迪立克一直深深爱着安娜，而安娜亦对她怀有同样的感情。不过因为迪立克家境贫寒，所以安娜的爸爸反对他们在一起，他希望将安娜嫁给一个物质条件更好的人。虽然迪立克一直很伤心，但安娜总是安慰他，不要担心，他们不可以强迫我违背意愿嫁给他。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那时，他们来到了一个盛开着风之花的山丘道。那时的安娜仍然很乐观，他们在山丘上坐了好久好久，最后安娜站起身来说，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回去吧，我要早点回家。他又跟着说，下次我们再来的时候，我要用凤之花做一个花环，到时候你要帮我戴在头上。迪立克要他保证两人还可以见面，他不会屈服于家人的意愿。安娜说，我们会再来这里，我发誓我们会再来这里。不过迪立克没有想到，他再见到安娜时，他是在他临终之前，安娜的母亲突然生病，离世前嘱咐安娜听从父亲的婚姻安排，因为他们希望安娜可以过得好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安娜只能选择满足妈妈最后的遗愿。不过她婚后一直郁郁寡欢，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在2年后撒手人寰。迪立克一直悲痛欲绝，在之后的10几年间一直没办法释怀，大家劝他说要放低过去，他知道应该是这样做，但是他总是找不到那个可以给他一下子放手的契机。即使来到3906年，他亦是时时思念安娜，不过生活总是要继续。在未来世界，迪立克认识了一位叫做西尔维亚的女仔。有一天，他们一起坐着一种能够瞬间抵达地球任何地方的飞行器，来到了迪立克家乡所在的地方，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他们在那里探索了一整日之后，最后来到迪立克和安娜最后见面的小山坡，那里风之花正在盛开。 各位听众，讲到呢一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他们一起坐住一种能够瞬间抵达地球任何地方的飞行器，来到了迪立克家乡所在的地方。现在继续讲下去，当他坐低在这里聊天的时候，西尔维亚用花朵编织了一个花环，随后他伸手将花环递了给迪立克，讲到你可不可以将这个花环戴在我的头上呢？我想是时候回家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帮我戴上花环给我们出发吧。迪立克心就好像被电击一样，他和安娜最后一次见面的画面浮现在眼前。西尔维亚说，所做的不是就是安娜最后离开时所承诺做的吗？迪立克瞬间泪如泉涌，他相信西尔维亚是安娜的转世，他没想到跨越2000年安娜实现了他的承诺。这一晚迪立克睡在床上觉得眼皮很重，自从他来到了3906年，这一年中他都没有睡过觉，而这一日他终于再次体验到安然入睡的感觉。而当他再次擘大眼的时候，他回到了1922年，距离他昏迷已经过了整整一年。回到现实中，迪立克发现自己的妈妈过世了，他原本想将自己的神奇经历告诉妈妈，现在就没有人可以说，于是他开始慢慢将一切记录在一本日记中。1924年5月，迪立克原本虚弱的身体又再受重创，他患上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或者想落叶归根。他准备出发回到瑞士，在出发前他将自己几百页的手稿交了给他最信任的学生乔治斯帕帕查齐斯，要他透过翻译手稿来练习德语。而这位帕帕查齐斯亦不是一般人，他后来成为希腊著名的行政法教授、潘提翁社会与政治科学大学校长、希腊哲学学会创会会员，以及希腊最高法院国务院副院长。帕帕查齐斯在翻译日记那时候，一开始以为这个是老师写的科幻小说，但随着翻译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觉得这个是真实的记载，而其中所讲述的未来亦深深震撼着他。于是他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帕帕查齐斯一直努力将这本日记出版。最初的几版一直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的关注，里面超现实的描述甚至被当时教会人士的强烈反对。时间到了21世纪，当大家再次看到这本日记那时候，他们对日记所展现出的前瞻性震撼不已，于是着手重新出版。不出意外，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真实的故事亦或是骗局，大家对这本日记最大的争议在于里面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亦或是虚构的。因为大家发现他们无法找到保罗·迪立克这个人。根据书中的描述，迪立克在1920年代住在瑞士苏黎世，该市有当时每位市民的记录。帕帕查齐斯曾在1952年至1966年间访问苏黎世12次，以追踪有关迪立克的资讯。 他没有找到和迪立克有关的任何信息，亦找不到他的亲戚、邻居或朋友。如果不是，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保罗·纳迪克并不是他的真名。而另一点令人疑惑的是，纳迪克交给帕帕查齐斯的原始手稿失踪了。帕帕查齐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44年，他和朋友住的屋被希腊军队占领。当希腊军人看到用德语书写的日记之后，觉得他很可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通敌书信，于是他们将日记拿走，表示要在检查内容之后再归还。不过他们再都没有将日记还回来，原稿就这样遗失了。但这些是不是就能够讲明这本日记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呢？这个也很下定论。因为这本将近400页的日记有着丰富的细节、时间、地点、人名，这些惊人的未来高科技，例如冷冻复活技术、诠释技术、虚拟现实、瞬间抵达的目的地的飞行器、核武器等等，还有那些改变人类进程的大事件，如果不是亲身接触到，真的很难想象100年前有人可以有这么超凡的想象力，在一本书中将所有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描述出来。另外，如果不是深信这本日记的真实性，德高望重的帕帕查齐斯为什么又冒着赔上自己名誉的风险，几十年来一直努力要将它公布于世呢？或者迪立克的真实身份是一位来自未来的穿越者，他来到我们这个时代，将未来人类的信息传递给人，提醒人要注意真正逼近的危机，话给人和物质相比，灵性的醒觉才是最重要。而他做完这一切之后，就如日记中迪立克回到过去一样，他其实来到未来他真正的家。当然这个只是我们脑袋打开的猜想啫。那大家认为迪立克描述的未来是不是真的？他的故事带给大家怎样的启示呢？近几年来，有个现象频繁发生在世界各地，没有预兆，没有预警，他突然出现，还造成了不可思议的破坏力。虽然大家觉得现在的科学很发达，但是就是没有人可以讲清他的来源，科学家对他亦束手无策。这个奇特现象就是天坑。天坑普遍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浅而阔，一种是深而窄。有些天坑啊，后来就索性充满了水，变成了一个天然水池。在遥远的土库曼卡拉库姆沙漠中心，就隐藏着一个被称为地狱之门的巨大天坑奇观。地狱之门达尔雅扎天然气坑故事要由1971年讲起。当时一班苏联地质学家在这片荒芜的沙漠中寻找石油，意外就突破了一个巨大的天然气洞穴，地面瞬间塌陷，形成了一个直径近70公尺、深大约30公尺的巨型坑洞，犹如大地张开了吞噬一切的巨口。为了阻止致命的甲烷气体扩散，科学家就决定点燃这个坑洞。他们心想，烧一烧就好了，目测这个燃烧过程在几个礼拜内应该就可以燃烧殆尽了。不过他们低估了地底那个无穷无尽的天然气储存量，火焰熊熊燃烧从未停止，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夜幕降临那阵，达尔雅扎燃气坑化身为一场视觉盛宴，无数火舌由坑底和岩壁传出橙红色的光芒，映照着无边的沙漠夜空，仿佛通去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当地人称它为地狱之门，这个不止因为是那个炽热的火焰和喷射机一般的轰鸣声，还是因为它散发出来的诡异气息，令人不寒而栗，又令人无法移开目光。站在坑边，你会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伴随着天然气燃烧的气味， 仿佛置身于某个古老传说中的试炼之地。2013年，冒险家乔治·库鲁尼斯穿着特制的防火装备，成为第一个深入坑底的人。他形容这个是一个火焰的竞技场，无处不在的火光和轰鸣声令人震撼。现在这一片燃烧的奇景吸引了无数冒险者前来朝圣，他们穿越漫长的沙漠，住入沙漠中的毡房营地，只是为了星空下见证这场永不熄灭的火焰之舞。不过有传说话，政府正计划扑灭这一团火焰，以保护环境和天然气资源，或者没多久的将来，这一扇地狱之门将永远关闭，成为沙漠中一段不朽的传奇。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之前啊，天坑难得一见，古人将天塌地陷视为罕见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达尔瓦扎燃气坑化身为一场视觉盛宴，无数火舌由坑底和岩壁传出橙红色的光芒，映照着无边的沙漠夜空，仿佛通去另一个世界的入口。现在继续讲下去，不过现在天坑就频频出现在新闻之中，这个背景是有什么原因呢？智利巨型天坑，2022年7月30号，南美国家智利的矿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天坑，有这么大吗？它直径是50米，深度更是超过200米，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法国巴黎的凯旋门阔44米，高50米，也就是说用4个凯旋门才有可能填满这个天坑。如果换成自由女神像来填补它，那就要两个雕像搭在一起才行。智利的地质部门马上赶到去现场，开始研究这个天坑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是矿洞塌陷造成的吗？但是它为什么是圆形的呢？专家除了发现坑底有很多水之外，其他什么物质都没有发现。智利地质矿业局即刻派专家去查矿场，亦赶紧停工，将坑周围封了100米的安全圈。镇上的镇长说，更大的坑真是从未见过，当地人都担心啊，这个是不是矿挖得太犀利，将地底下搞空了才冧呢？或者说当时7月那阵反常的大雨将地底冲坏了，但是这个都没办法解释。那原本在地面的土地到底去了哪里？是沉积到地底啊？地下是不是真是土和岩石呢？而且这个天坑大家看真是出奇的圆，要知道那些研究人员用炸弹爆破也很难炸出一个这么精准的圆坑。这个天坑真是偶然形成的吗？2021年5月29号，墨西哥一户农民桑切斯听到一声巨响，刚开始他以为是行雷，但是就发现附近的农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坑。这一瞬间出现的坑洞好像活了一样，每日都在这里自我扩大，两日以后就由30米扩大到80米的直径。当地来围观的居民刚刚还在坑边站住，没想到站了一阵，觉得土地在这里动， 吓得大家向远处奔跑。唔够一阵，天黑又增加咗范围，呢个令居民好惊，就感觉好似有乜嘢嘢喺坑内蚕食住泥土。不过政府到咗现场，除咗泥水之外，乜嘢都冇发现。喺农田嗰度冇采矿，系冇塌陷隐患嘅。咁样任凭空出现一个活咗嘅地洞，要点样解释呢？而且啊，唔止喺人烟稀少嘅地方会出现天坑，喺建筑物密集嘅城市亦会出现天坑。大家知道城市喺建造之前，基地同街道都应该系勘测过同稳固过嘅。如果唔系，系唔可以喺上面建造高楼大厦嘅。2010年5月30号，危地马拉市中心突然发生咗塌陷，一个直径嘅20米、深90米嘅天坑，吞噬咗街道房屋同15个人嘅性命。虽然当地刚刚经历咗热带风暴嘅袭击，但系喺市中心地带瞬间挖空一个90米深嘅坑洞，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有一位地质学家表示，这个就是管道泄漏造成的天坑，并非自然因素。但问题是，如果是说管道泄漏，那是什么气体泄漏会造成这么大量的土壤流失呢？其实不理是哪个专家的解释，那些解释换到其他地方就都解释不通了。1981年美国东南部城市奥兰多市突然出现一个直径100米的天坑，它吞噬了两间商业建筑，包括一间保时捷车行和五部跑车，一户民宅和一座奥林匹克规格的游泳池。当年的地质人员用了地下雷达探测和钻孔机，挖掘了地下30米左右的土壤样本，想找到崩塌的问题的原因。可惜到现在，研究人员都没有给出答案和躲避灾难的办法。而到现在，这个天坑已经变成了一片公园的池塘。由1981年和2023年的视频对比可以看到，天坑的形状还有所保留。大家知道吗？很多天坑啊，最终都会变成风景如画的湖泊。中佛罗里达大学专精土壤的环境工程教授邱普拉说，只要是几乎正圆形的湖泊，就很可能是天坑形成的。因为天坑通常崩成漏斗形状，但是天坑除了填满了水变成湖泊之外，基本就别无他用了。而邱普拉教授的话亦讲出咗天坑嘅另一个谜团，频频出现嘅天坑，点解总会画出一个近乎完美嘅圆呢？这个目前仲系令人拗头嘅未解之谜。继续嚟睇奥兰多嘅天坑，呢度既冇采矿，亦冇管道泄漏，又系乜嘢原因造成呢个咁大面积嘅塌陷呢？关于天坑嘅原因，坊间仲流传住一种猜测，有冇可能系政府嘅地下核爆造成咗地震或者巨大坑洞呢？美国虽然有呢一种能力，但系我想佢哋亦不至于喺人口密集嘅城市地下进行核爆试验啦。而喺嗰啲冇核武嘅国家出现天坑，用呢个讲法就更解释唔通啦。2024年12月，美国纽约旁边嘅新泽西涌现大量民众目击报告，发现不明嘅大型无人机经常喺夜空中盘旋。民众向 FBI 同警察话，呢啲无人机好似汽车咁大，有啲仲系成群结队喺度飞。当地警察同官员采取各种措施想跟踪无人机，但始终无法确定佢哋嘅来源。直到川普上任以后，美国FAA 管局才出来辟谣，否认了是军方或者外星飞碟的讲法。奇怪的是，就在无人机密集出没的地区大约5000米范围内，没几耐之后就出现了天坑。12月26号在新泽西1-80高速公路围栏那里出现了一个12×12米的天坑，造成高速公路封路和交通阻塞。交通部门连夜维修灌浆，修复后的声明是， 塌陷原因是多年前附近采矿留低的隐患。问题来了，采矿都过去十几年了，当时塌陷为什么偏偏在无人机或不明飞行物徘徊之后塌陷呢？这两者之间真的没有关系吗？胡耀的三个推断，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天坑的事件，亦是冰山一角，不只是美洲大陆，在亚洲、欧洲和大洋洲都有类似的情况，大家在网上查查就可以知道。那大家觉得天坑是怎样出现的呢？专家有说是挖矿，有些话是管道泄漏，或者是暴风雨过后塌方。我们不妨发挥一下想象力，扶摇亦推断一下天坑的成因。第一种可能天谴，不理是圣经预言的大地震，亦或是华格斯和帕克这些当代预言家都讲到末世人类将会面临大地震的灾难。如果人类不停止道德的下滑，那来自天上的惩罚在所难免。我觉得全球范围出现的天坑，可能是老天爷对人的警示，快快反省自己做个好人，不要等毁灭性的地震来了才知道忏悔。第二种可能，地下生命，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只有 5%， 亦即是说 95% 的海洋还是未知的，大地亦是这样。虽然我们在地表生存，但是地下世界、地心世界对人类来讲都是未知和神秘的。传说中的地心文明、地下蠕虫、巨型的生物，如果存在的话，那这些天坑会不会是他们造成的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亦不少。第三种可能，外星人，就好像新泽西出现天坑前不明无人机和飞行物的出现，我觉得另一种可能就是外星文明搞出的天坑，他们在高空中隐藏了自己，通过什么黑科技在地面搞出来的洞，造成人类的恐慌，或者他们在更深的地下埋藏了战争机器，就好像阿汤哥在电影《世界之战》中演的那样，外星武器从地下爆出，在地面和人类展开战争。那大家觉得我这三个推断有没有道理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扶摇的未解之谜也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